待花染尘照顾好冷寒铁之后，王威一唤过他，低声地问：
染尘姑娘，可是学过驱虫术？
花染尘默然不语。
若是学过，那染尘姑娘是苗疆一族，还是皈依萨满教？
花染尘咬着嘴唇：
我就是个普通汉人，不懂什么驱虫术，只是自幼耳力聪颖，能听到各种昆虫的声音，久而久之竟也略懂兽语，刚才一时情急之下便用了点兽语将那些萌虫吓走了。
在古代，虫害一直是老百姓头疼的事，尤其是蝗虫。民间一直将蝗虫与洪水干旱并列为三灾。蝗虫一般群体行动，数量惊人，一个大的蝗虫群的数量有数亿只，可一次连续飞行十几个小时，像一片乌云一般的掠过天空。当它们落到地上时，就是地面植物的一场大灾难呢，可以用赤地千里、寸草不留来形容。一个大的蝗虫群每天可以摄食数十万吨的食物，足够百万人食用上一年呢。因此民间流传着一句民谣：蝗虫蝗虫像条凶龙，凶龙一过十家九穷。在我国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中，就记载有800多次大的蝗灾，使成百上千万农民流离失所，四处逃荒。其中蝗灾严重时还会引起战争。为驱赶虫害，人们采用了各种方法，利用火烧，以网捕捉，用土掩埋，人力围捕等方式消灭各种害虫，尤其是蝗虫。另一方面则是祭祀虫王，如青苗神、刘猛将军、黄南太尉等，祈求庄稼免遭虫害，五谷丰登。而其中最为神秘的是利用各种巫术手段驱虫。农历6月初6，百虫滋生，是民间的虫王节。为了祈求人畜平安、生产丰收，在6月6有不少宗教活动。八蜡庙会是一种为驱虫祈雨的活动，北京善果寺有数罗汉活动，以占卜吉凶。山东民间在农历6月6祭东岳大地神，举行东岳庙会，该日又是麦王生日。当地民间还认为农历6月6是海蜇生日，当天下雨海蜇就会丰收。这些巫术中有的更接近于祈祷祭拜，例如赤田驱虫术。当百姓发现田间有害虫，便请先生公来驱赶虫瘟鬼。驱虫仪式需选用一只鸡、3斤酒、一些肉和油豆腐、1斤米和纸钱香等。先生公则站在田边念念有词。经过一番赤田驱虫后，3天内土地不能有任何动作，尤其是祭下粪、种青苗，如此便可以保1年田间无虫害。相比之下，另外一种驱虫术更加神秘。 因为他不需要借用任何祭品，而仅仅是靠念动符咒就可以让蝗虫等虫害离开田间。但这种高深的巫术只有苗族和萨满教里的祭司才可掌握，因此会运用的人极少，汉族人学会他的更是凤毛麟角。王威一见花染尘竟然可以操控吸血盟的动向，心中暗觉诧异，但见他矢口否认，也不好再追问什么。冷寒铁休息了片刻，感觉好转，便要求众人继续前行。巴库勒心有隐忧，悄悄地问王威义：
先前冷大他不是有点那个啊，不能准确地表达他的想法，那你觉得他现在是清醒状态呢，还是仍然有点那个呢？
王威义始终在观察冷寒铁的言行，闻言道：
冷长官先前是有点毒气攻心，不过先前的万虫噬身看似严重，但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放血治疗的作用，所以看目前的样子他应该是清醒的，我等暂且继续遵照他的命令吧。
放血治疗是中医中极其重要的医术之一，素问血气行治篇说，凡治病必先去其血，不过放血疗法是要有针对性的刺扎人体的穴道，而并非如吸血盟这般乱啃一通。但古怪的是，冷寒铁遭吸血盟的嗜血之后，虽然体力状态大为下降，但精神状态却好转不少。唐毅和楚天开等见冷寒铁的身形有些摇晃，有心劝他多休息一会儿，或者是扶他一把，见他脸色铁青都不敢上前，只有花染尘心忧着他，于是不避嫌的与他并肩行走。众人一识趣的与他们拉开一点距离，留给他们说话的空间。花染尘咬着嘴唇说：
你为何要那般伤害自己呢？
冷寒铁默然不语，花染尘的眼中忽的有泪光浮动。
你可知道刚才可是吓死我了，若你死了我可也活不成。
若在平时，这番话他是断然说不出来的，然而刚刚经历了生死交错的瞬间，让他的心事与忧伤一起喷涌而出。冷寒铁的目光开始有些摇曳，那些从树叶间漏下来的光亮就像是一只只飞蛾在他的面前盘旋着，令他有几分眩晕。他努力地稳住身体，低低地说：
谢谢你。
啊，谢我什么？谢我救了你？
花染尘垂下了眉。
你对我如此生分。
冷寒铁剧烈地咳嗽起来，有血沫从他的嘴角溢出。花染尘惊慌失措地伸手替他擦拭，想要大声呼喊唐毅等人过来查看冷寒铁的伤情，却被他一把攥住了手。
我没事，我谢你，不是感谢你救了我的命，而是乐于看到你最终还是站到我们这一方。
花染尘的脸色刷得变得煞白，全身冰冷。
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冷寒铁说完这一句，似乎是耗去许多精力和勇气，随即就闭嘴了。 花染尘仿佛受到了重大打击，精神凄楚落寞，默默地退守到队伍的后面，与冷寒铁拉开了距离。在距离他们不足一公里的地方，灰衣人脸色铁青，一天之内在未与敌人碰面的情况下接连折损了两人，对于他而言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败绩。原来循着老六留下的信息，灰衣人他们一早就朝着冷寒铁等的驻扎地奔去，一路上浓雾蔽天，看不清路，所幸老六所做的标记并不需要用眼辨别，因此他们倒不会迷路。如此行走了约有小半个时辰，忽然间行走在最前面的老七骂了一声：
什么刺这么硬？
灰衣人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于是停住脚步蹲下，查看了一下老七的伤处，只见左裤管被尖锐之物刮开了，上面有一道淡淡的血痕，血痕上凝聚着一滴略成黑色的血珠。他脸色大变，拔出了一把军用匕首，几乎是用吼的声调对老七说：
你忍住。
说完他一脚将老七踹倒在地，双膝跪在他的左腿上，阻止其乱蹬乱动，然后咬紧牙关，使出全身力气，手起刀落，硬生生的将老七的左腿从膝盖处切割下来。所有的动作都一气呵成，老七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，只觉得一股钻心的疼痛从腿部传来，还来不及喊出声来，一条充满汗臭味的手帕就塞进了他的口中，将他所有的惨叫生生遏制住。他疼得大汗淋漓，但也不愧是经过特种训练的战士，竟能够忍住这种痛楚没有晕过去。从老七的断腿流出的血带有一点黑色，但渐渐的变得鲜红。明眼老四上前从背包中取出了止血药和绷带，替他包扎起来。灰衣人脸色铁青，用手拨开割伤老七的灌木丛，只见一根金箭被人为的藏在了灌木丛的枝叶间，箭头处用草茎绑缚在一丛叶子下，从上往下看根本无法注意到它的存在。而灌木丛之间的通道极为狭小，人通过时稍微一不留神就会剐蹭到它。这黄金箭正是当初灰衣人率领野人向冷寒铁一众发射的武器，上面淬着从箭毒木取下的剧毒之液。这箭毒木又被称作箭血封喉树，是世界上最毒的树，生长在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和海南，其树形高大，树叶四季常青，枝叶洁白，却奇毒无比。一经接触人畜伤口，即可使中毒者心脏麻痹，血管封闭，血液凝固，以致窒息死亡，有临终毒王之称。唯有红背竹竿草才可以解此毒，而红背竹竿草就生长在见血封喉处根部的四周，样子与普通小草无异，只有最有经验的猎人或者药师才懂得识别。过去箭毒木的枝叶常常被用于战争或狩猎，人们把这种毒汁掺上其他的配料，用文火熬成浓稠的毒液涂在箭头上， 据说凡被射中的野兽，上坡的跑七步，下坡的跑八步，平路的跑九步，就必死无疑。当地人称之为七上八下九不活，但瘦肉仍可食用，没有毒性。灰衣人初入此间，并不认识箭毒木的剧毒，但久居神农架的野人却深知其厉害，并交给了他。于是他就将收集到的黄金箭全部都涂上了这种剧毒，却不料有一天，这些毒箭反倒会成为刺向他们的暗器，真真为是自己作家自己扛啊。老七虽然保住一条命，但失去了一条腿，又失血过多，显然已经无法再参与他们的行动。灰衣人沉吟了一下，以手作哨，长笑了一声。不多时，只见四个野人如一阵旋风般的从密林里冲出，立于灰衣人的面前，又蹦又跳，看样子很高兴能够与灰衣人重逢。多年前，灰衣人流落在神农架，当起了一名野人，并很快与这些纯种的野人发生了冲突。然而野人虽然力大无穷，却在灰衣人手下屡屡吃瘪，以至于见到他就如同见到了鬼魅一般逃窜。灰衣人见野人智力有限，可是行动如风，稍加训练就是不可多得的战士，于是起了招安之心。经过几个月的来回磨合之后，他成功的让野人接受了他，渐渐地融入到了野人的生活中。后来有一次，野人首领在外出觅食的时候，突遇一只豹子袭击，幸亏灰衣人眼疾手快，打跑了豹子，救下了首领。但首领在豹子重击之下奄奄一息，临终前就将野人族的信物一枚虎牙交给了灰衣人，让他当起了领袖，领导野人。灰衣人身在曹营心在汉，野人虽然拥有不可小觑的战斗力，在森林里所向无敌，但他的目的根本不可能是在神农架里当一个自在的山大王，他有着更加宏伟的目标和艰巨的任务需要执行。于是几年中精心布置，探寻他的目的地，无奈屡次都是失望而归，直至碰到冷寒铁一行。他初时以为他们是普通的猎人，意图将他们直接杀掉，但几番交手之下，惊觉对方手段之高与自己不相上下。等到见到了冷寒铁的真面目，他大吃了一惊，随即欣喜若狂，知道自己多年的等待有了结果，于是就开始利用野人和地形，将他们引向神鬼莫测的西青林，想借他们的能力来替自己探路。不料他和野人不小心中了冷寒铁的计策，被引进到布有地基花的石洞中。野人们虽然凶悍无比，但在狭小的地道内根本就难于施展开手脚，被地基花和地公猪消灭殆尽，只有少数几个人逃出升天。灰衣人在与地基花和地公猪交战中，发现他们主要是根据热量来追逐猎物，于是就在一处坍塌了的渗水进来的地道里滚了一遍，将全身裹满了泥巴，再慢慢移动，最终寻到了个空隙，逃离开那段地狱，还成功的将地基花的攻击引向了冷寒铁一行，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当日从洞窟逃走之后，灰衣人并未走得太远， 而是远远地跟踪着冷寒铁他们。